是空白了，空白了，你们看不见，只有我能看见。这个。哇，真厉害！你看，隔行如隔山的。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哈，就是杰哈西的鲁莽。今年快要结束了，对吧？就快要到十月了，我看看大家身上穿的好像衣服越来越多了哈。所以你们还记得今年我们教会的这个 slogan 是什么呢？就是信徒栽培，薪火相传啊。所以讲到信徒栽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属灵上的栽培，因为我们既然是属地的，也是属天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圣经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那我们就用杰哈西这个例子来讲，到底，杰哈西在圣经上起了什么样子的作用？那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他的基督的里面，到底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杰哈西的这个故事哈。可能弟兄姐妹对杰哈西这位先知啊不太明白，不太了解。可是呢，他紧紧跟随在那个以利沙的后面。那大家都认识以利沙吗？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很有名的一位先知。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下5:17-27，这边我们已经看过哈，还有一段呢，就是也讲到杰哈西的这个故事哈，就是在列王记下4:12-29。今天呢，因为篇幅很多哈，所以我们就不把它从头到尾的来读了，我就把主要的把它写在上面，譬如这个红色的。我就写的以利沙对仆人说对这个基哈西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就是这个故事呢是怎么来的呢？我就从头开始讲。在这个基哈西跟以利沙在一起搭档的时候那基哈西虽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那基哈西呢所处的环境却是无比的重要，而且他每天跟随着这个以利沙在一起应该是没有无聊的过程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事情，因为他以利沙他是一个神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所以很多人都来找以利沙，他正好势力在以利沙的旁边，所以他所经历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是亲自目睹的，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那到底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却要讲到他的鲁莽呢？那他的老师，我们讲他的老师，用现在的话，他的老师以利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呢？以利沙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以利亚的徒弟，对吧？那以利亚当他将他的衣钵传给了以利沙升天之后呢，那以利沙这个徒弟就开始了他的事工，他就继承了他师父的灵力，继承了他师父的能力，就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下继续以利亚的事工，也就是说继续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所以那这个基哈西呢，在这个地方就他的身份来说，他是不同于一般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基哈西既然能够势力在以利沙的旁边，那就表示他在同级的当中他有一个不同样的身份，他在先知的行列里面。 就看圣经上有写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基哈西在他门徒的这个行列里面也是不同凡响。所以就他的身份跟他的地位来说呢，是高于一般人的。那既然有这样子的经历，有这样子的身份，有这样子的时刻，为什么他还脱离不了愚昧，他还脱离不了愚盲呢？到底他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圣经将基哈西提出来，让写在圣经上，他一定是要跟我们今天呢，说一个故事。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明白基哈西的鲁莽的因素在什么地方，他这个因素又怎么样子发展，发展到了后来乃曼身上的大麻风到了他的身上。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可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却有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看见了他的失败，愿他的失败成为我们的境界。好，所以这也是我选这个题目的一个想法哈。那今天这个故事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来看这个鲁莽的因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那既然是属灵的，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信仰的态度应当是保持在什么地方，然后信仰的真谛，我们这个信仰的生活到底是要如何的展现出来，然后我们在信的这个里面，因为我们现在还属地啊，还在地上生活，我们一定会有心里面的挣扎。那基哈西的挣扎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挣扎是不是跟他很相像，然后这个挣扎他会在鲁莽的过程当中起一定样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个鲁莽就成型了，结实了，就给了基哈西这个鲁莽的结局啊。所以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其实神注重的是恩典啊。神所对基督徒来说当然是恩典跟成圣的意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虽然看重你的摆上，可是神更看重你的品质。所以在我们继续讲。所以刚才弟兄姐妹，你们都记得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一个是在第四章16-26哈，第二个呢就是第五章哈，这个17-27哈，这两段经节，从他对这个书念妇女的问安的这个记录上啊，我们就看见基哈西他属灵姿态哈，他好像没落了。你看看这个绿色的字啊，就是以利沙他老师所说的话。那这个故事呢是怎么说的呢？因为这个我帮你们读一下顺便因为以利沙跟基哈西在那个时代行走在人的当中，为他们解决他们的疾苦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书念。书念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很富有的妇女啊，那她呢就看到他们来来往往很辛苦啊，所以呢就在他们家给他预备了一个房间啊，预备了床，预备了桌子。所以跟以利沙说，每次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啊，你们辛苦了，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啊。因为他富有啊，所以呢那以利沙常常变成他们家的常客了。所以过久了之后，他心里面有一点过意不去嘛，总是别人照顾你，所以他就对他的门徒这个基哈西说：“哎呀，我们可不可以住 做点贡献哈、啊，他需要什么我们贡献一点啊，这样回馈他吧啊，那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妇女叫来了，对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哈、啊？你对王，你看哈、啊，他讲王啊、官呐、啊，他们都跟他们有关系的，有什么要求？”哎，这个妇女就说了：“啊，我生活很好，我不需要任何的啊，对你不需要没有任何的要求。”结果呢，以利沙还是有点心过不去嘛，啊，就把他的徒弟叫来了。啊，基亚西说：“基亚西，你说我们，他们需要点什么？”哎，基哈西非常聪明，他的这个洞察力超过他的师父。他说：“这个书念的这家人家没有儿子，而且他的先生也已经老迈了。啊，所以从这件事情上，他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所以他的聪慧，他的洞察力已经在人的身上，他可以有体会，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呢，以利沙就说：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妇女叫来，就给他一个儿子。所以当书念妇女得子的这件事情上，加西就在那里。后来他的儿子生病，后来他的儿子啊死里复生，基亚西也在那个地方。好，这一段就是讲到这里。好，讲到这个地方说，以利沙看见这个妇女啊，急急忙忙的啊要来找以利沙，所以他就对啊这个基亚西说：“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可是基哈西说了什么？基哈西说：平安。所以在这样子的回应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基哈西好像这个能够体谅人的啊，这个心已经退步，他好像对这个牧养群众的这个心呢，已经公式化了，简单化了。这也是年轻人的一个好像啊，很酷啊，干嘛啰里吧嗦讲那么多？那平安就行了。啊，他说平安。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啊这一段，其实在第五章里面，当这个他跟他这个老师啊说。他心里面在想，还不敢讲，嘴巴讲出来。他在那个地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这句话讲到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你知道乃曼是个大将军呢、啊、以色列是个战败国，叙利亚的将军已经战败了以色列，他是在国家里面是一个大将军，所以呢，可是他用这亚兰人乃曼来称呼这个乃曼将军的时候，他心中好像让我们看见哈，心中有一个种族的优越感。这个呢，就好像说是我们呢，如果讲说这个讲洋人，白的洋人就是洋鬼子啊。然后日本人小日本呢、反正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有一点点的杂质在里面，那平常人是可以，属神的人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他是势力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所以在这样子属灵的金律的里面，他已经没落了下来。他心里面在想，这亚兰人乃曼，所以在这样里面，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好像高高放在上面，他的牧养不再是真诚，他服侍神的这个心不再是忠诚的，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杂质慢慢好像渗透在 他服侍神的心里面。所以他认为老师不应该轻易的不接受乃蛮的受礼，所以呢，他相信他所知道的强过他的老师。然后呢，他也决定他要快跑去纠正他老师已经讲出来的话。这些属灵的定律在服侍神的里面是一个大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他在属灵上的这个境况已经没落了。然后我们看见他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个境地呢？难道神的恩典不在他的身上了吗？在我们刚才读的，就是我帮你们读哈，4:29这个地方，当这个小孩子头疼啊，结果就死去了哈的时候，以利沙就要这个基哈西说：“你先去，你先去。”可是呢，老师啊，对徒弟说了一句话，说的话是用吩咐这边哈。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这个吩咐的意思就是命令的意思，吩咐基哈西说，你要束上腰，手拿着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问他安，人若问你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在这一段这个以利沙对基哈西所讲的里面，就讲到我们属灵的真谛以及属灵能力的彰显在这个地方。他讲了三部曲我们容易记的话就三部曲。首先他说要束腰，用什么束腰呢？弟兄姐妹，用什么束腰？既然征战跟敌人呢，这个属恶者的征战，就必须他是恶者，是属灵的，你看不见嘛。既然要跟属灵的恶魔征战，我们就需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对吧？那在保罗所讲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也讲到很多呀。可是他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束腰。束腰就是要以真理束腰，用神的道理神的话语来束腰。那当然不是用你的道理了，我的道理了，他的道理了，当然这些都比较简单一点，可是不是用这些道理来束腰，要束腰就是要用神的道理来束腰，使腰有力量，要有力量的腰才能够站得住，站得直，站得久。在跟恶魔我说在跟恶者征战的时候，我们因着神的话语站得直，所以呢，就能够从恶魔多方的迷惑之下不受他的迷惑，因为我们有了真理。恶魔攻击我们，我们不被打倒。不管事工什么样子的拖延，事工继续进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属灵上面所能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腰没有力量，就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就像我先生一样最近他腰疼就不能站。那不能站怎么办？只有坐下，对吧？所以这个腰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的腰站不直，站不稳，站不久，我们就不能征战，我们必要坐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束腰，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带子， 是不是还是用的那个旧袋子啊？束腰啊，我们属灵生命，如果我们束腰的还是那个旧袋子，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受到亏损，就没有力量。如果我们是用黑白色的束腰的话，这个我们的袋子啊，依然是有颜色的，在属灵的战场上，依然非常沮丧，最终还是输家，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哈，在人在磨难的时候啊。恶魔在神的应许上指手画脚，混扰我们的视听，让我们的信心啊沮丧，让我们信心没有发出能力。因此呢，在这里面适道原谅，我们就学向他，拘谨我们自己。适道邪恶，我们也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对吧？所以人要攻打人，弟兄攻打弟兄，不是先师。国要攻打国，世俗的社会的这个价值观也走进了教会，我们都无法察觉，还认为正常。然后呢，人在自主或者是自由的口号下为所欲为，受害的人还是自己，受害的人还是神的家，对吧？所以亚当在恶魔的试探之下呢，他失败了。也有这样例子哈，挪亚呢，在这个方舟之后，他的鲁莽也加害了他的子孙。所以在这样子的例子里面，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我们到底要变成这一些失败的人呢，还是要变成谁呢？可是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有神的话语，可是圣灵却没有彰显。那人今天，人若明白真理，就能够在迷惑的当中知道什么是好歹是非，分辨光明或者是这个明暗，就不会上魔鬼的当，也不会让魔鬼来愚弄你。不要受邪说异端的怂恿，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宝贵的。因此啊，我真的是这个以神的慈悲啊，劝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跟我们伯父伯母们啊，虽然这个大家都不喜欢，不过我还是要说哈，每天好好的读圣经，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在祷告中检讨自己，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时间，我们预备自己，所以我们才不会被恶者搅扰，不会被恶者玩弄，当然也不会受他的欺压蒙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希伯来书三章六节他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可夸的盼望是什么，可夸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在谁的身上，和胆量讲到了我们的信心必定会产出来的这个正能量，这个行为我们要有胆量，说正直的话，做正确的事， 不隐藏，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样子的景况，而且要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丰盛就是我们的丰盛，神的安息就是我们的安息，不受环境的搅扰。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这个应许上受搅扰呢？可是神的话安定在天，他说了就会做。那我们既然这个基哈西知道这一切的道理，为什么他还是有这样子的下场呢？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从前在教会里面教这个诗篇呢，教诗篇精选选读的时候，我发觉啊，弟兄姐妹啊都特别喜欢诗篇23篇，诗篇这个第一篇的下段，然后诗篇19篇，他们就特别喜欢，有的人也真的是朗朗上口，可以背下来，把23篇背下来。可是呢，当我一讲到51篇的时候，哎呀，大家好像都说这是什么？怎么好像气氛突然僵硬起来了？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的样子。讲到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好像，哎呀，正能量一直往上，就觉得自己好高兴啊，有盼望的。可是，一讲到认罪悔改的时候，哎呀，好像撒气的皮球一样，大家都不喜欢。就像我们讲到平安喜乐，平安喜乐，我看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可是后来呢，我说那我解释一下这个平安喜乐是什么吗？什么的时候，哎呀，我可以看见他们说这个人又来了，那么4个字也讲这么久，讲来讲去。然后呢，你看对青少年他们讲啊，他们都特别喜欢耶稣爱我，我爱耶稣，都特别喜欢。即使是这个 senior high 哈，可是当你讲要遵守神的话语，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突然间都变成了低头族，他也不理你了。所以这些情况就让我们看见信仰上是有挣扎的，不是因为基哈西常常在以利沙的身边，所以他信仰上就没有挣扎，他信仰上也会有挣扎。他的挣扎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在第5章26节这个地方，他说，这以利沙对他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葡萄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卑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啊，基哈西他心中的挣扎，他心中所思量的也就是这些。好，这个也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这也是神人服侍神的人所应当有的。所以这个聪明的这个年轻人呢，他不是说了好像出格的话，他好像就是熟悉神的律法，所以他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服侍神的人呢，很有意思，在旧约的社会里面，他们只能拿1/10，他们没有资产，全部是靠神的恩典生活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啊，他们这个生活是靠别人生活的，靠别人的爱心，靠别人的这个感动生活的，所以他们一定是不特别的富裕。 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呢，这个聪明的这个年轻人曾经为神热心，可是在这样子面对这样子环境的时候，他心思好像有了一点改变。他心想，我服侍人，这不是我应当得的吗？尤其是一个外邦人，既然我们对他有了服侍，难道拿到他的这个受惠不是应当的吗？他也应当给神呢、啊、为什么我的老师以利沙回绝他呢？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到以色列的家中白白的得到医治之后就走了呢？他已经把所有的礼物都带来了，为什么我们不收呢？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嘛，对吧？可是他却是眼睛看在地上，他的眼睛没有往天上看。弟兄姐妹，你我的救恩不是也是恩典吗？是能用金钱比对的吗？所以基亚西他虽然站在他有一个优惠的这个地位，他有一个优秀的教育，他有一个丰富的经验，可是在他的里面却对神的道理有了一个差错，因为他的知识跟他的经历是分开的，因为他更注重地上的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旅程的当中啊，他的老师对他说，你这启示受银子这些事情都是应当的，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刻好像就不对了。所以属灵的人就可以察觉时候的不同，事情可能是一样，可是呢这更有属灵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基亚西就特别奇怪，也特别生气啊！老师既然断了他们的财物，所以他们喝汤的时候啊，都是到外面呢、啊、找有一棵树上的果子，切好多好多小块，丢在他这个锅里面煮水，大家每一个人喝一碗，都是这样子生活的。那如果有了乃曼这么多的礼物，不是他们就可以可能吃一点实际的东西啊，不需要总是喝汤喝粥。所以在基亚西的道理上好像也是很有道理的，这好像也是我们的情况嘛，对吧？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性来思想神家里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的挣扎我们就看见他信仰产生了一点偏差。当他的梦想成空，挣钱的机会就要失去的时候，这个有理性有果干就理直气壮的说什么呢？他这边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句话就正正回应了他的老师对乃曼所说的话，他说，我指着我所服侍的耶和华起誓，我绝不受你的礼物。所以你看哈，在他们这个话语上，我们就看见伊丽莎他的老师心里面还是记得他是服侍神的人，可是他的徒弟基哈西在他同样的话语的里面，服侍神这句话就没有了。他说，我指着那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追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必跑的这个跑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飞快的意思，非常有果干，非常快速的要跑去追他，要把他欠他们的要回来。 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不是要回来给他自己啊，本来他要回来，可能就是要大家享用，使神的家资产多一点，有什么错呢？所以很多人都说他特别贪心，可是呢，我觉得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他的意取代了神的意。这么久在一个神人旁边服侍做事的人，是他的意取代了神的意。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境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他的自义无法使他分辨是非，无法使他分辨属灵或属世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他奉献的这个心呢已经变化了，他的信仰也有了偏差。所以在这样子信仰的偏差里面，就带出了他信仰的定局。所以在这里面他追赶乃曼，然后呢你看乃曼的反应，在这里面他连连讲平安吗？所以在这个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当一个基哈西走歪路的时候，神的怜悯还常常的追随着他，借着别人的口问他平安吗？如果基哈西依然知道平安的意思，他就应该快快的看自己，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跟神有平安。可是呢，他的自义蒙蔽了他的眼目，他那个决心已经硬到一定要把事情完成的地步。所以乃曼说你平安吗？他说都平安。然后他说我主人打发我，他的平安当中还带出来了谎言，不仅使神亏损，而且也使他的老师受亏损。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刚这个第五章一开头啊，就十七节，他说乃曼说我若不肯受，请将两驴子脱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人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他说你若不肯受，我从今以后必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呢，基哈西却说我的主人打发我来要你的金粮。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依然跟基哈西在一起。基哈西进去到他老师的家的时候，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如果基哈西知道，他就应当照实讲了嘛。可是他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我一直在这儿。可是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一直在想这个基哈西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为什么他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老师问你你去哪里了，我明明从那个地方来，他说我哪里都没有去，为什么呢？可能他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属世的世界，他属灵上从来没有离开世俗的事情，所以他说我没有往哪里去啊，我还在这儿啊。愿这样子的解读啊，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有点帮助，使我们可以分辨何为属世，何为属灵。所以当我们的服侍也能够服侍神，而不是服侍自己，使我们的服侍能够在神的秤量上能够有点重量。 所以在这个他的没落，他属灵上的没落，就带出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写在5章27节这个地方，说因此，因此这个字是跟前面有关系，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属灵的麻木就成了基哈西鲁莽的结局，他的结果就是使他不在神的面中得喜悦。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属灵上的这个觉醒啊，已经失落了。所以愿这个基哈西啊，他的结果也成为我们的警戒。那他的警戒是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它做个总结哈。他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呢、啊，是在于我们的信心，不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不跟我们的过去有关系，也不跟你跟谁在一起有关系。你读了什么学校，你上了什么老师，谁是你的牧师都没有关系。救恩乃在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坚持到底，你自己有没有力行活出你的信心。所以呢，当我们已经归信耶稣的人，就不能以自义为神义。当我们自以为是，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其实就是等同爱慕世界。弟兄姐妹，好像很严重哈，就是等同爱慕世界，因为世界的影子啊，终必要追上你。贪爱世界，你就会进入他的网络。世界是短暂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他所能给你的也都是短暂的，世界上所能给你的平安，给你的喜乐都是短暂的。你自己想想看，你升迁了大概不到2周，那个快乐就没有了，对吧？你一直想要有孩子，孩子有了，大概那个快乐已经到你要晚上起来喂小孩喂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还不要等到他长大，对吧？你的新婚，哎呀终于结婚了，哎呀要去蜜月，蜜月回来大概7天14天回来，快乐就没有了。为什么呢？是人的问题吗？为什么？因为在世界上，因为世界是短暂的，在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短暂的。所以当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也就是追求那短暂的东西。可是神要我们要什么呢？神在基督里面啊，神要我们得什么呢？神要我们得的就是马太福音6章19到20节他这边讲的，就是那天上的财宝。好，当我们讲到天上财宝啊，弟兄姐妹都说，哎呀那个圣经啊经文我已经读了又读，哎呀没有意思了，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有虫子咬，有什么什么啊，要把财宝积在天上，这个都是哎呀老生常谈啊，没有意思。可是你知道吗，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地上，也不是在讲财宝，而是在讲一个字，就是为自己。在前面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存财宝在地上，后来说什么呢？要积存财宝在天上。这里面强调的是神的旨意，神的全能，你的跟随不是你要汲汲营营去做事情，而是你将你的主权交给神，所以你才可以看见那永恒的事情，看见属灵的事情，在短暂的当中享受神给你那永恒的安息。我们依然做些短暂的事情啊，难道我们不上班吗？当然上班，吃饭什么都做，可是在这样子事情的当中，神要你得的是那永生的盼望，是那永生的安息啊！所以我们即使在环境变迁的当中， 我们依然有平安，依然有喜乐，因为神要你得的是要你得进天国，不是要你得享丰盛在地上，这是他向我们所存的旨意，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到。好，我们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你不将我们撇弃在地上，因着你的爱，你要使我们能够从地上升到天上。主耶稣，今天虽然我们在地上的时间还有，可是在这地上我们就要如同在天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亲戚祷告，求主你将同样的盼望，同样的安息也赐给他们，使他们真的是在今生有那永生的盼望，今生可以得享那永恒的安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耳朵，是要我们能够听见你天上的声音，赐给我们心，使我们可以感觉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借着今天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所唱的诗歌，也成为我们的诗歌，知道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你在爱中必不让我们走那灭亡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